教不是口号，口号不能宣教，付出你的行动才能传承生命的感动。欢迎收听由袁泽善牧师主讲的宣教周特备节目《行动的宣教》。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再次透过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的播出呢，我们来探讨甚至来思想有关于行动宣教的真实的意义，让我们不仅仅有连续六天的节目的播出讲到宣教事工，更重要是我们就在这些年当中，我们已经开始了行动的宣教。宣教不仅仅是口号，我去年曾经提过宣教不是口号，后来我发现了在教会里面推动的时候啊，往往还真的需要有一些口号来带动，因为呢常常在口中来传讲要宣教的讯息，或者有所谓的口号来这个作为我们不断的来提醒，这样子可以带出行动的能力。不是说喊口号啊，喊口号没有办法的，但是因为有口号的这样子一个提醒，譬如说我们要宣教，宣教是我们的本分，宣教是要出去，好，类似这样的口号或者说这样一个标语呢，在教会里头传递或者贴标语来提醒的话，诶，每一次你到了教会里面或者每一次谈到宣教的时候就会带动啊，我不是说那可以取代，但是至少能够带动让我们有所行动。好，所以宣教要有所行动，宣教不是纸上作业，不是听一个节目我们就会宣教了，宣教实际去操作的。那么去年呢，事实上呢，我们已经透过宣教周的一个特辑呢也讲了六堂课，今年呢如果你讲义相对来比较的话，类似的情况雷同的部分是蛮重叠的。为什么？因为呢就我们所感受到的，圣经里面要讲到有关于宣教事工啊，经文不会改变，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们的领受有所改变。过去在一年前我所说的这些信息再次的来思想的时候，我自己都认为说诶，有一些新的领受，所以呢忍不住的要再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来探讨，盼望呢透过我一些微小的或是甚至错误的经验啊，我不能说我一定是最完美的或者我非常成功的，因为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也就不是今天这个情况了哈。我必须很诚实的也坦白的讲，我自己在教会里面运作的时候发现是有一些难处，但也因为有这些难处我们彼此的来交流来探讨，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成功的例证，那也作为我们的榜样。好，今天呢我们要透过圣经当中来思想行动宣教的能力来源。当我们讲要宣教有所行动，宣教是有行动的，那么能力这个动力的来源在哪里？我当然用了一个例子说啊，我过去这一年当中发现有时候用口号用标语是有帮助的，但那绝对不是能力的来源，因为那只是一个辅助或者一个提醒，真正要有一种能量或者有一种动力来自于神的大能，这是我们清楚知道的。好，所以呢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要再次来思想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透过这三处经文或者说这三节经文呢，那我们来思想当年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交代门徒留在耶路撒冷做什么，然后他们经历之后又做了些什么。这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八节的经文可以来思想的，也是让我们能够彼此得到激励的。在这一段当中呢，我相信当我们思想要如何来完成大使命的主的吩咐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耶稣基督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宣教终极目标呢，它的对象是万民，是万国，或者我们说万邦万族。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的力量来自于哪里？我们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很多地区甚至是我们不曾想过不曾去过的，那这个范围呢是包含了全世界。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想说哎呀，那这个环游世界蛮好的，但宣教绝对不是旅游啊， 宣教是一种生命的传承，是一种行动力的带出福音的果效来。那么因此呢，主耶稣在吩咐门徒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同时他也吩咐了门徒们要留在耶路撒冷，要在那里做什么？要等候能力。这就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好，我们首先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经文记在这里的时候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当时门徒一直关心的是地上国度的事，他们是以色列民，他们被罗马帝国统治，他们一直想要恢复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选民最大的尊荣，是一个强而兴盛的国家，不是隶属于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要有自己的王，他们要有自己的制度，他们要来敬拜神，但是现今他们被罗马帝国统治。所以当年耶稣召聚门徒的时候，他们也是拥戴耶稣要做那位弥赛亚，作为一个能够建立新的以色列国的一个君王。但耶稣现在复活还没升天之前，他们整个计划被打乱了，或者他们之前跟随耶稣基督的看法现在不一样了。这位老师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了，现在复活的主到底要做些什么，完全摸不着头绪啊。所以门徒最关心的事情，立刻的就来问耶稣说，主啊，哎，这个时候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因为你现在有复活的大能，之前你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更不得了了，那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建立以色列国呢？地上的国。我们就会发现啊，今天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跟门徒大概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一直关心地上的事。啊，当然我们不是需要复兴以色列国，可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一直在关心地上的事。事实上主耶稣在复活之后跟门徒相处有40天之久啊，这经文当中提醒我们说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他讲说神国的事，结果呢，这些门徒一直在关心的是地上的事，他地上的祖国以色列国什么时候被建造起来。那么这个事情不是说不重要，耶稣也没有说这不干你们的事，或者说跟你们无关啊。我们看到第七节耶稣有一个回应，但至少我们在这里看到门徒的心态，耶稣复活了，要多一点问问耶稣你下面一个计划是什么，不是现在在下指导期，在告诉耶稣说，主啊，是不是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我们再一次的你之前原来就已经很神奇了，现在又复活的大能，那我们应该要怎样来举兵造反呢？怎样成立以色列国呢？这是他们的态度，也可能是我们的心理的写照。因为我们到底在关心什么？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让教会倍增，我们要让教会增长，到底我们是关心天上的事，还是关心地上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听起来啊，还挺冠冕堂皇的啊，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家啊，我们要怎样？但事实上很可能是不是隐藏了一些自己的私心，夸耀自己的事工，夸耀自己教会的成长，夸耀人的一些虚荣。如果是这样的话，跟门徒大概差不到哪里去。我们到底在关心什么？是关心主要我们关心的吗？好，所以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也是呢帮助我们，当我们要讲到行动的宣教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目的是什么。耶稣的回答也很清楚啊，所以接着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节，他们一直关注在于地上的以色列国的复兴，耶稣并没有说那不重要啊。所以我们接着来看经文，耶稣要提醒他们说，这个日期不是门徒可以知道的，事实上也不必太关注这个日期啊。耶稣的回答很清楚，经文说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其实在之前耶稣都讲过，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日子是什么样啊，那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对于复兴以色列国这个日期呢，当然我们现在从历史当中就知道了啊，在这个1948年地上的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呢复国了，重新被建立了。那当时门徒一定是耶稣没有告诉他们，他们是不知道的。但主 在无所不知的情况之下，他会知道，除了他再来日子是父知道以外，子甚至耶稣基督呢，他是知道一切万有，但他不需要告诉门徒说，等将来在1900多年之后，不需要，因为那个对当时的门徒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天国的事情，是当下的门徒应该要关心而且能够参与的。所以相对于在我们今天做宣教事工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关心一些事情过度了？甚至那些事情是神要成就，但是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都碰不到。那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什么？是我们当下，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现在可以要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对，门徒很关心啊，当时以色列民很关心以色列国要再次被建造起来，哪晓得要再等到1900多年之后。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有一些事情我们真的很关心，那么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啊，神知道了啊，在我们有生之年不一定要成就，但我们有生之年要成就的是什么？耶稣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接下来重点就在第八节，在第八节当中呢，提到了门徒应该要去做的，不是在那里啊闲晃，或者说在那里讨论，是要去执行的，也是能力的来源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到底是怎么样一件事情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探讨有关于《使徒行传》1章第8节的重点。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思想行动的宣教这课题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要想到这个行动的动力来源来自于哪里。有人说我有满腔的热血，有人说我有很大的理想跟抱负，这也需要，但是到底这个能力是从自己自发起来的呢，还是由外在的从神那里来的呢？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当年对门徒们要求叫他们等候那个能力，所以显然这能力是从属天的，从天上来的。当年耶稣基督要复活升天之前交代门徒，我们接下来就来思想使徒行传1章8节所说的，耶稣告诉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在当时呢，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个圣灵，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要知道耶稣复活了当然很开心了，耶稣跟他们有将近40天之久，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显明了他复活的大能，但是耶稣接着就要离开他们。当这位主他们的老师，这位弥赛亚离开他们之后，他们留在地上的这些门徒就要面对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批邪恶的势力，他们会放过这些徒子徒孙吗？而耶稣竟然吩咐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留在那里。哇，不要说这个有这份压力在，就算没有这个压力，我不住在耶路撒冷的，我干嘛要留在这呢？但是现在耶稣吩咐他们留在那里有一个目的，要等候那个圣灵，等候那个能力。当然在当时门徒不晓得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呢，耶稣吩咐他们留在那里， 等候那个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所以在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字特别翻译成中文，这个单字啊，很有意思的。第一个讲到但，也就是说耶稣告诉他们神要复兴以色列国，耶稣告诉他们他是复活的主，种种这些事实都已经存在了，但是啊，这但是一个转接语，有一个很重要的啊，这个但就表示前面这些都是存在的，但还有一个更重要是什么？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所以要在这个领受当中呢，要等候，要得着这个能力才能够去执行耶稣所吩咐的。好，这是一个但字。那么接下来在后面，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在字不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在啊。同样这个句话里面，因为中文有两个在字，我们是偏重于后面那个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为什么这两个字要提出来呢？首先我们先看那个但字是表示他们必须要等候，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到底要等多久呢？当然事后我们就知道了，大概等不到九天吧，八天到九天的时间，因为耶稣在逾越节受难，五旬节是在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啊，耶稣第三天复活了，然后有四十天之久，减掉这个第二，因为是第三天复活，有个第二天嘛，然后接下来就是耶稣升天之后呢，再过几天就是五旬节，所以我们初步是这样算出来的，在复活升天之后的八到九天，不会超过九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好，所以事实上他们等的这段时间他们是不知道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很多时候我们在等神的话语，或者等神的呼召，或者等神的旨意，等的过程当中是一个焦虑，因为你只能等。当然使徒在等的时候他们不是闲闲没事干的哈，他们也选了马提亚，他们甚至也提出一些什么要应对的一些策略，但是最重要是要等那个圣灵嘛啊，门徒们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要等候。好，终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他们就知道等的是什么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吩咐他们必须要等候，是焦虑的，但是要有盼望，果然成就了。第二方面我们看得着能力呢，必须是神大能的赐下，否则没有办法完成大使命。自己鼓励自己，彼此互相鼓励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如果不是来自于神的大能，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能耐，甚至遇到一些挫败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打退堂鼓了，我们做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力了嘛，是吧？所以这个能力要源源不断的是来自于神，所以耶稣吩咐他们要等候那一个圣灵的降临，就会得着属天的能力。还有得能力的目的是要干嘛？哎，很多时候我们当然需要有能力，能力越大越好，能力越多越好，是吧？可是得着能力要干啥？哎，坦白讲啊，有的时候我们蛮自私的，或者说私心很重，得到能力以后当然就显出我的功力嘛，是不是？我比你有能力啊。圣灵降临给我们得着能力，不是叫我们去做互相攀比做比较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落入魔鬼的一个陷阱里面。得着能力的目的是要做主的见证，所以要清楚啊，我们是要领受要得着这个能力，但是不是展现出来说我比你更有能力，我更属灵，这个样子的话就根本就不属灵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得着能力是必须的，但是得着能力之后呢，更要清楚是要做主的见证。否则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呢，我们得着能力了，不单单没有做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去传福音，去做宣教事工，反而造成内部的纷争，造成彼此之间的斗争。我比你属灵，你没有资格来领导我。这个问题就产生了，而不是神，也不是主当初要我们去领受圣灵造成的结果。完全是人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等候是必须的，为了要领受这个能力，而领受能力之后呢，是要做主的见证。好，这是从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前段提到了，这是一个挑战， 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做宣教事工，或者我们参与在宣教的服事上面，甚至这样讲，就对我们周遭四周围还没信主的人要传递救恩这个好信息的时候，都是要有能力的。不然我们会胆怯，不然我们会顾虑，不然我们会啊，反正很多东西是影响我们不做福音事工的。但是当我们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能量或者有这个胆识来传讲福音。好，所以必须要有从天上来的能力，旁边个人的都这个能力有限，不是说没有啊，但是非常有限。好，再来看得到这个能力之后，我们要去传福音哦。好，主耶稣怎么说的呢？在这个经文当中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做主的见证。所以听清楚了，看清楚了哈，主耶稣清楚的说明宣教的范围，或者说宣教的一个领域啊，到什么样的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在地极，直到地极，是同一时间的。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你过去是怎样一个经验？如果你去年听过这样一个信息，你应该今年更加清楚，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对了，先后次序感觉上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可是耶稣吩咐门徒传福音到地极，不是一站一站、一个一个的轮流去做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直到现在我们福音都还没办法听到，甚至福音还出不了欧美。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误解以为说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出发，对，但是要从这边出发是先让耶路撒冷的这个所有的居民或者还没信主的人都信得主以后，再从这个地方一站一站的往外走。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想想看，耶路撒冷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说全城或者大部分人听到福音？真要这样做的话，那一站一站有的等啊。好，我们从耶路撒冷出发了，然后到犹太全地，犹太全地又更大的范围，要弄很久的，然后再从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了撒玛利亚也是很麻烦的，因为啊，这个文化的背景啊，什么各样的挑战，等到撒玛利亚都搞定了，再从撒玛利亚到各地去，这是我们常常会误认为的，从耶路撒冷出发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错，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在是同时间的，在这在那在那在那。当然呢，在实际的应用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地极是四个方面，这个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或者从当时的门徒的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四个方面，但不表示说先到位了这个耶路撒冷坐满了才往外走啊，所以很清楚，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区分一下。耶路撒冷是当时犹太人很清楚的行政的宗教的中心，那么对应今天我们来讲，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他所生活的城市或者地区。好比说我在华东一带的，那你不管华东是哪一个省份啊，那我们当然讲说最大城市以上海来讲好了。好，你是上海市民，那么耶路撒冷呢，当然就是上海市了。可是呢，你不能说我只要在上海传福音，那就不对了。同样的，在很多的城市里面，或者很多的省会或省份当中，当然这是你主要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呢，这不是只有你传福音的一个对象，一个范围。因为耶稣基督吩咐说，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在这个本地没错，但是同时你要在哪里呢？要在犹太全地。那么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上海市以外的地区呢，叫什么范围叫做犹太全地呢？大概我们说划成是华东这一个区块啊，华东地区。那么这个区块呢，当可能是江浙沪啊，这常常是连在一起，那就比较算是这个犹太全地的。那说再远一点呢，我们说这个犹太全地可以算是全中国大陆，因为都是同文同种啊。那么再往外走，在同时啊，不是以后再说啊，在这个福音的事工当中，这个犹太全地可以算是整个国家的啊，对应我们所处的国家。那撒玛利亚呢？撒玛利亚是相邻的地区啊，当然中国大陆这个范围很广了，不得了了。那你说再往周边来看的呢，就周边的一些国家啊，像韩国啊、日本啊， 特别因为日本过去对我们来讲是比较不友善的，或是有过战争的这样情况来讲的话，我们有可能就把它定位叫做撒玛利亚。那你要不要去传呢？当然要啊，你不能说我不喜欢他们，对他有这个情结在，不是啊？因为当时犹太人对撒玛利亚是有一个情结，是一个仇恨的情结。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同时啊，要在那里做福音的事工。那么对于今天我们说四周围的邻国来讲，有的可能还有些也是敌对的或不友善的啊，到了这个中亚啊，也是啊，南亚都是我们周遭。那么直到地极，当然就更清楚了。当时对于耶稣的门徒来讲，地极就是世界的边缘了啊。那当时的人类呢，对于地球的一个认知上面是有限的，所以他们认为到世界的那个边缘，大概就是西面的最边边的海边呢，啊，就是现在的西班牙或者圣经上面讲西班牙。那对我们今天来讲呢，哪里叫做地极啊？其实地球绕一圈呢，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对，绕一圈回来，你的极左跟极右可能就是你的最左边、最右边，也就是说啊，你的最右边可能就是你的左边，因为绕一圈最远的地方。那这倒不重要，重点是今天我们生活的范围已经告诉我们，整个的生活环境叫做地球村了。以前的世界大到不得了，绕一地球一圈不知道什么时候，现在很快的。那么因此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当中，我们看到不仅仅在我们的生活的城市，或者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周围相邻的国家，甚至到遥远的地方，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常常是南美洲比较远啊，非洲比较远啊，啊，当然欧美也是比较远，但是重点是我们对于每一个地缘、每一个地区都应该要有负担，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要有传福音宣教的使命，因为这都是主所吩咐我们的。好，所以呢，很快的我们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做一些结论，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实际生活的应用。宣教事工不是只是口头上面我们大家说说聊聊，我们必须要具体的，还是要付诸于行动的。好，我们先做一个小结，今天的信息除了对《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有一些说明以外，更重要的我们要谈到在宣教事工上面有什么样一个正确的一个应用呢？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想，我具体的来讲，对我自己来讲，我关注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我的焦距跟主耶稣的吩咐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在乎的是我的城市，不是不好，但是呢，我往往就忽略到在周围的其他的福音事工。所以耶稣很清楚的吩咐门徒是同时的，不是先顾好自己，当然顾好自己很重要，但是呢，你永远顾不完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发展出其他的福音事工，你就走不出这个宣教的服事。好，所以第一个，我的关注是不是主所要关注的？第二个呢，宣教事工不是一个按照由近而远，然后慢慢慢慢来做，应该是同时的，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概念，否则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懂得或不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呢就根本跨不出去了，所以要同时进行。第三个呢，直到地极也绝对不是让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而已，这个信息这个话题我们有机会再说，但至少呢，不是单单的是为了要回耶路撒冷，因为地极不是耶路撒冷。那么因此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相信呢，我们先有一个思想上面的改变，那么在行动上面一定有神的大能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执行主所要我们做的。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跟交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行动的宣教上面是有能力的，是来自于神的大能，并且清楚知道目标与方向。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